挪亚，挪亚哈，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啊，我们先看第六章啊，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九节，创世纪六章九节，在这里讲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我们跳过下面，第二十一节，六章二十一节，你要拿起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第七章一节，耶和华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后面省略到第五节，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看第十一节，看第六节好了，第六七章六节。当洪水患难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好，以上这些经节哈，他首先跟我们提供了挪亚在当时的世代大概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对一个圣经人物的评论啊，就探讨他的一生好坏的表现，基本上挪亚是名列前茅的，他的成绩哈。他几乎可以当作我们今天信徒信仰的楷模、模范生，如果他跟他当时的时代，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六章到第七章，都一直提供他的背景，当时的时代，在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时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在。彼得后书有谈到这一段挪亚的故事，他给他的时代赋予一个形容，不敬虔的时代，也是不相信神的时代，等于是说挪亚的周遭那些人啊，不管他认不认识，就是他周遭那些人几乎都是不敬虔不相信神，那些人，所以挪亚跟他们比，所以圣经一直讲，在当代六章九节，挪亚在神面前，挪亚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如果一个人可以跟他当时代的所有人比较的话，你想，哇，这个人分量不得了。如果说一比一，一个比一个，那简单啊，一个比两个也简单，一个人比一个家庭也简单，一个人比一个世代的人，如果放在天平里面，他还比较好。所以那些人败坏，充满罪恶，特别是在神眼中看，哇，挪亚是义人，完全人呢，义人又是完全人，又是在神眼中来看，他是非常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以信仰来讲，他是非常一个几乎是非常美好，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完美了，其实他不完美了，但是已经非常优秀，以我们今天信徒的一个标准非常好了。后面神告诉他一些事情，造方舟，因为神要毁灭了，所以神叫他造方舟，还有积存食物， 我们刚读的第七章那个十一节，积存食物，还有把动物通通带进去，其实哈，是神让动物自己来的了，但是还是让他带进去这样子。不管是造方舟，积存食物，还有后来把方舟那个整个时间到，他们通通进去。我们刚读到第七章，有提到凡是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着去做，顺服呢，百分之百顺服。其实我们从他当时要造方舟、传义道、传警告神要毁灭世界，光是这两件事情哦，你都不能凭眼见。你说，神要用洪水淹没世代，很难想象。也没有下大雨，也没有水灾，有人这样提供，方舟是在山上造的，山上会淹水，哇，很难相信，光是造方舟，还有传义道，所以我讲的第一大段就是说，这些圣经一直告诉我们，挪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徒，光是两点，行为是义人，那个先不讲。他透过他的具体的行为传义道、警告，告诉大家准备啊、悔改啊，因为大家心里所想的已经是罪恶，人心所想的那已经不只是行为呢，从外在行为进到内心心思，那是很可怕的。所以等于是里外都坏透了，充满罪恶。在这种情况，叫他去传道、传警告，神宽容呐。120年，神宽容120年，除了全家，包括他们自己夫妻，八口人进方舟，等于是外人没有一个肯接受的。我们光是传福音的角色来看，你说你那天传福音要让人信耶稣，如果以这个传福音角度，他120年呢，没有一个相信的，他有没有灰心？没有。不灰心呢，尽本分。既然神叫他这样去传去做，他就去一直去传福音，不凭眼见，没有功效，他还是这样继续去传。方舟也是继续造，边造边传，这样神宽容那个期间120年，到了他600岁，整600岁，洪水突然来，那个洪水来哈。我们很少谈，我顺便谈一下好了。今天心血来潮，顺便谈一下第七章11节。当挪亚600岁，2月17那一天，大淹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通常我们讲下大雨了，从天不断的雨水像用倒灌的下来。其实不只是天下雨，大淹的泉源地面裂开，这个大雁的泉是地面裂开，像整个泉水水柱喷出来，一直一直涌出来，大，所以它是上下，天上地下水都一直汇集出来，这个是我补充的，天上好像裂开，水倒下来，40天，大雁的泉源裂开，地上裂开，水一直涌出来，而且像很强的水柱这样喷上来，非常可怕。所以在他600岁整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他们进方舟。所以在这之前哦，你看他就是去传警告，还有做造方舟，宽容120年，时间太长了。时间是最无情的考验，也是最现实考验。你今天不管你的什么条件。你的信仰热心，你身体很健康，如果放在长时间的衡量这个架构之下，有时候一段时间肉体可能衰老，对不对？肉体衰老，有些人他的灵性经过长时间的各种事情的考验，他经不起考验时间的摧残，就失败了。挪亚他600岁的时候，洪水来，我们看一下第9章， 第九章，第九章的三十八节，创世纪九章三十八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所以出方舟以后，等于是挪亚进方舟，因为他在方舟里面差不多一年左右了，我们大概讲一个整数，大概一年左右。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洪水以后他又活了三百五十年，他六百岁洪水来以后又九百又三百五十年，所以他一生九百五十岁，三分之二是在方舟之前，出方舟以后又活了三百五十年，所以以他来讲，人生的三分之二就是在前面都非常好的阶段，传警告啦，造方舟啦，在神眼中看为是义人，人生三分之二都很美好呢。那不是说出方舟以后就失败，没有，出方舟以后他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建造祭坛，八章二十节，感谢神的恩典，筑坛献祭，神还闻那个馨香之气，那个味道，哇，神非常悦纳，筑坛拜神感恩。他出方舟以后两件很具体的事情，筑坛，另外一个就是栽种葡萄园，九章二十节以后就事情就不再特别介绍这两件，筑坛跟栽种葡萄园。好，那我们看一下九章二十节，挪亚做起方舟，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好，读到这里，这里讲因为他出方舟以后他就栽种葡萄园了，有葡萄就有收成嘛，所以他可能酿葡萄酒，所以他也喝了这个园中的酒，这也无可厚非了。问题是他酒醉了，在帐篷里等于是赤个身体，等于是赤露身体，有点可能那个样子不好看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栽种葡萄园本来也是好事啊，勤劳工作啊，问题是他享受他工作的成果以后竟然喝醉了，喝醉了，然后产生一个瑕疵了，瑕疵。那我要谈的就是这一部分，喝醉酒后来赤身露体，这一小段就是他的瑕疵。所以我大概先谈一个非常美好的信徒，既然在想不到的时候会发生一个意外，我们说失足跌倒，很意外的跌了一跤，前面都表现良好呢，人生三分之二对他们来讲六百年，虽然他记录的事情不多，可能只是他一人传警告造方舟这些够了，等于是他人生前面三分之二都非常好，神眼中看他也非常好，而且经过时间那么长的考验还表现很好，这很不容易的，可是想不到在最后一个节骨眼，最后的事情的部分，出了有点问题，醉酒。好，那我要谈第二个。所以第一个，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即使一个非常美好的信仰的人，如果不警惕，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敢保证你不会出现瑕疵的时候。就算他前面跟不信的人比较，那是一个不信的时代，他有比较啊，他是义人，他周遭都是不义的、不敬虔的、不相信的，有比较啊，有比较的时候他非常好，可 可是没有比较的时候呢，如果那些都没有了呢，他就是在那些不完全世代被毁灭的时候，剩下他全家，他的非常完美，跟谁比呀？以前啊，有一个笑话，有人说哈，有人自夸了，他的灵修100分，不管是我的谦卑、我的忍耐、我的的恩慈等等，我的优点都100分。有个人跟他抬杠，对啦，全世界人都死光了，剩下你一个，你就100分了。没有人跟他比呀，你多好，好坏是比较出来的呢。没有办法比较，你100分，谁理你呀？没有比较，所以当挪亚没有跟周遭那个不完全的时代比较的时候，他本来很完全，哇，现在竟然哎有点瑕疵出来。所以他的问题哈，他的一个两个小地方，一个是时间出问题的时间点，还有出问题的事情。时间是那个世代过去了，他出荒州以后，出荒州以后，他因为那个世代都没有了，他出荒州，他成为啊新，我们说新世界新世代的主人，对不对？他一出荒州，他们全家8口，他成为挪亚是年长者，所以他成为新世代的主人，最年长，然后他的信仰也可以带领他的那些儿子，所以他是新世界的主人，也是信仰非常虔诚的人，在那个时候其实最安全啊。但是这最安全旁边没有那些可以污染你的时候，他竟然喝醉酒赤身露体，所以他的时间点不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是在最安全的时候，周遭坏人都没有了，都被神用洪水把他淹没了，没有压力所以问题是说，有时候人有适当压力还是不错的，完全没有压力你就不会警醒，你就随心所欲嘛，没有压力，你可以任凭你怎么做。哎，挪亚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出问题，这是时间所以当你最大的考验来了，有时候我们很警惕很警醒，当考验没有了，压力没有了，通常啊我们的人性都会放松啊，不简单，考验没有了，放松，心情很愉悦，就是在你完全放松的时候，那个应该担心了所以不一定说很危险很大的压力你才不安全，有时候非常平安的状况，你如果不警惕也是会出问题那挪亚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外在的压力他本来你看他那个世代都非常罪恶，他很警醒啊，他与神同行，我们刚刚6章读的圣经解几个与神同行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呢，在当代神看他是义人，这几个特点都是我们今天在追求信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与神同行，这是我们的口头我们常常讲信徒要与神同行，要对神100%顺服，挪亚都做到了所以最危险的时候他很警醒，他表现很好，可是当那些压力没有了，他最不应该失败的时候，他反而有点失误这个在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过去信仰多好，我们要常常自我警惕提醒。挪亚是一个例子，非常可惜他的时间点就是在最放松的时候最享乐的时候患难都过去了，他可以 栽种葡萄园，哇，很悠哉的，然后工作成果享乐，哦，新世界的主人，他的身份，新世界的主人，他又是家庭的，年长者，又是信仰的楷模，这些头衔都很好，又是神看为义人的这种身份，好，喝酒。如果说以挪亚在什么地方失误，他就是喝醉酒，可能就赤身露体这样子，或者说那个仪态不佳，至少他是在这件事情好。主耶稣也好，主耶稣在谈到那个末世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有谈到挪亚的世代，人普遍的特色是什么？跟挪亚不一样的那些人，那些是吃喝嫁娶，对不对？吃喝嫁娶。我们用另外一个经节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同样的这个内容，我这样斟酌，再三斟酌，我觉得我要选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七节。这里也是路加所记录的二十七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挪亚跟他们不一样，就是说他那个世代的人平常着重的就是吃喝嫁娶了，但是路加在这里介绍，就是说又吃又喝，好像很强调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生的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吃喝嫁娶本身不是罪过呢，对不对？人之常情也是我们今天生活上都会碰到的啊，吃喝嫁娶，生活家庭婚姻必然的现象。问题是那个世代人只着重这一部分，只关心今生肉体的需求啦，对神的事情不感兴趣。挪亚所以跟挪亚来比较的话，当时被毁灭那个世代的人是吃喝嫁娶，结果他已经出方舟以后，对他来讲，他事物的竟然也是吃那个喝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在生活的饮食起居这一部分很平常。有时候我们信徒的失误就是在这里，你不要想那平常事啊，有什么？生活就是信仰啊，生活就是信仰，就很自然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每日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会呈现所以挪亚他后来是喝醉酒也是好像很讽刺呢他以前那个世代就是吃喝嫁娶，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就他现在成为一个新世代的主人出来了，那反而也是他在喝酒的事情上出问题。好，我要隐身，所以这个小事情啊，你说好啦，我们今天换换角度，我们教会已经非常严格的，不可以喝酒，教条式的不可以喝酒。我们今天好了，换宽一点了，喝一点小酒好了，保养身体。你要睡觉之前，你身体比较虚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身体胃寒，喝一点小酒调养身体可以当作药用。所以我们放宽，如果你今天虚弱，睡觉之前喝一点小酒，好了，难道是很大的罪过吗？不是 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来批判挪亚，难道喝酒是那么大的失败跟失误跟违背道理吗？好像没有，他不像圣经里面很大的罪过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没有去做那种大恶啊。那你这样鸡蛋挑骨头，他喝醉酒，你说他哪里大失败啊，大见解啊？我们不可以用这个标准，一般的标准可能这样讲。所以我刚一开始会强调挪亚的身份，神眼中看为义人，那是他的身份也是他的身价，跟周遭那些不信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身份比他们尊贵的多。 所以衡量他的标准不能跟世俗的一般好坏来评论，他要超越他们。好像说神透过摩西讲的，神的标准对那些敬虔人分别为圣的侍奉神的人的要求会比较高，分别为圣的神要求比较高。如果这个人都不懂道理犯错了，不是说都没关系的，可能处罚会轻一点。那你今天道理懂很多，你也犯一样的错误，不行，可能要受非常严格的处罚，要求比较高，因为你懂得多，你的角色更尊贵。一样，挪亚，我一直强调他是一个新世界的主人，他是神眼中非常好的儿女，他的角色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他，虽然没有像一般人所犯的那个做那么罪恶的事情，杀人放火淫乱这么败坏，可是圣经对他的记录就这一段非常的彻底哦。前面对他好也讲了不少，但是都比较有点抽象的义人啊，完全人啊，顺服神啊，大概是讲这样，很少用一个单独的事件。好，那我们刚补充一下，挪亚就是因为喝醉酒。好，酒是生活上一个小问题，小问题都不重要吗？我们回想但以理先知，但以理书总共12章，第一章介绍但以理，用整章的故事，一章的篇幅很长呢。从他青少年大概15、16岁，国家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在那边受训开始，15、16岁，然后他进到那个王宫训练的场所，他都不吃拜偶像的东西，跟吃喝有关系。所以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如果说你用项目来讲讨论但以理的吃喝是不是神所悦纳，那当他拒绝那些王的食物因为里面有些可能不洁净的啦，所以很详细介绍里面，表示说神非常欣赏跟接纳但以理的对这个食物的一个态度，就说神很悦纳你对这种饮食的态度。如果我们借镜呢，借但以理先知这一段故事，还有神对他的欣赏跟评语跟祝福来看，即使好了酒可能是一个小问题，但他容易误事，酒会误事但是对这个问题，当你不谨慎的时候，可能惹出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挪亚就算说他虽然他喝醉酒，好，有一点我们看回那个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21节在这里其实他讲的一些重点我今天不准备他讲他那个咒诅他的后代那个韩还有他那个子孙，我今天不准备讲那一部分。我要讲就是说20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露的身体。好，帐篷里这个查考起来应该是他个人私人的帐篷。所以如果说我们退一步来讲，虽然他喝醉酒还是在自己的帐篷也没有错得太离谱了，在他自己帐篷，问题是韩或者迦南那是一个圣经疑难为什么要跑到父亲的帐篷来看，你没经过允许，人家有隐私权你干嘛随便跑进来两件事情，好，韩或者迦南，问题先隔到旁边，他是在帐篷，是他个人的帐篷，赤露身体的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严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为什么那么严重。虽然这里没有给他一个很大的定罪他该死，他怎么样犯了什么第几戒哪一条没有这样宣布，可是对他的这种赤露身体还有带来的后遗症因为他后来 酒醒了，他咒诅啊、哦、那个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情。那后面是一个很多的圣经引来，他就咒诅，带出 一大段的问题出来啊、哦。所以，但是如果以他所患的哈啊、哦，你说见戒啊？见戒我觉得是太严肃了，我个人觉得太严肃，所以我才考虑说用前车之鉴啊。见戒好像就很教条很严厉啊，你动不动违背就要处罚这样子。那我后来考虑，结果我不用见戒，我用前车之鉴，虽然意思有点差不多，我觉得比较有一点弹性啊，缓和一点啊。那么问题就是说哈，挪亚他，我们这样去评论他。有那么问题有那么严重值得我们再来探讨吗？那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难道喝一点酒就大不敬吗？我们看一节圣经，节新约圣经保罗讲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新约圣经保罗书信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以弗所书后面第四、第五、第六这三章是保罗实际的教训，前面三章是理论，一到三章讲教会的理论、教会的原理，后面是教会的实际执行，把道理、基督道理实践出来。那第五章这里，他大概讲到基督徒一个社会生活、信徒跟外人接触。也可以包括跟自己人的接触，教会人跟社会的接触，这样。所以你看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跟效法神，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命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我们注意下面这一句，欢和圣徒的体统，下面一大段我们省略在这里。保罗他先提醒当时的信徒，以弗所的信徒，你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是神的儿女，信徒是神的儿女。他在那个第八节又一个形容，光明的子女，神是光，所以信徒是神光明的子女。他用两个形容了，蒙神慈爱的儿女，第二个光明的子女，都用这个来界定信徒的身份，很尊贵。所以既然你是神的儿女，你的言行举止，你跟外人接触，跟外人接触一定有言语行为。所以他这里一大段讲到言语的问题，淫词妄语啦，开玩笑的啦，这些 都不相宜，为什么？有损身份。所以他把大前提先定出来，你们是神蒙神慈爱的儿女，神的爱女，神 的儿女耶，所以你表现的要和你的身份和圣徒的体统，第三节那个要和圣徒的体统。挪亚的一个，如果我们要挑剔他，就是他喝醉酒赤露身体，那个有一点失态不合圣徒的体统。我们现在对失态，有时候，有不同的形容，没有品，无品，这个人很无品，很差劲，失态失格，还是大家说失体，这样很没体，不像样，对不对？就失了态度。 你这时候的态度应该很严谨，很端庄，很敬虔。不是说基督徒，都不可以开玩笑，不苟言笑，不是。但是你要有一个适当的表现，他把保罗掌握一个原则，要和圣徒体统。挪亚我们觉得最可惜的，也可以说他美中不足，前面那么好，几乎将近很完美的一个信仰的人格，竟然在最后一个小地方 有点失态。这时候他是新世界的主人，也是这个家庭的年长者，也是信仰的领导者，所以他应该是众人的楷模。结果呢，他竟然失态，非常可惜。我要谈的是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当作前车之鉴啊，前车之鉴。好，我要讲一个例子，然后我要准备结束了，我下午要早一点结束，因为早上拖太久，对不起大家。以前我在中部区台中教会，我是护担过两次啊，十几年前啊，我第二次护担也是负担三年。台中算非常大的教会了，信徒大概应该七八百有，然后他们他们有安息日啊，好像我们今天安息日，他们有炊事组，有很固定的，基本上他们这样合并这样，基本上他炊事组有四组，所以比起来的话，我们内湖算好得多。我们好像更多组别，那他只有四组，到最后就是合并成四组。那他们四组就每个星期轮流，第一周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样轮流。后来经过很久，他们告诉我，因为炊事组牵涉到吃饭问题，我们刚讲民生问题嘛，他们就最清楚了，饭够不够？不够，或者菜够不够？他们都要掌握很好啊。就有一个炊事组的组长，一个妈妈，后来跟我说，他们四组里面他们几乎有固定的菜色，好像我们也有啊，有一组专门做什么菜的，比较偏向哪一方面的啦，那有的偏向哪一种模式的。那他们四组里面有一组除了平常的一般的家常菜以外，有一组。他们一定会这样一两个月会做一次油饭，油崩了，很多人很喜欢吃啊，每次看到油饭出来，哇，拍手啊，油饭啊，这样，嘿，所以他们这都说大家很喜欢吃，所以他们那有一组就是大概一两个月一定会有一次弄油饭，那有一组是专门煮牛肉面的，牛肉面呢，都不错啊。这两组经过很长的时间后来他们告诉我，奇怪，传道，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爱吃，有话就说，我们准备比平常多一倍呢，比平常多一倍，就是说准备给大家爱吃，吃饱又打包回去的，都奇怪，每次现场都吃不够，那我一关代志。后来他们就注意啊，问题在哪里？那些爱吃有话的人。开始进餐厅，哇，看到油饭自己先装一大碗，顺便先打包了啦，这晚上 要吃的我先打包，还没有，他本身还没有吃这一餐还没有吃，他先打包，我晚上回家要吃的。前面人都这样，后面人怎么吃得到？你再多一倍也不够啊，所以后来比较慢到餐厅了，哇，没有了，连饭都没有，捞到那个锅底没有啊，我好几次我去他们在捞锅底录鼎底声，那也可怜一个教会那么大间，还有用那吐吐那锅底，哇，不够。我说你们准备不够吗？他说没有，传道，我是偷偷跟你讲，多准备一倍呢。这个就是无品，教会不是怕人吃啦，你喜欢吃，感谢神啦，主人也喜欢啊，哇，我主人你会非常喜欢，他也高兴啊。问题是你大家都吃饱有剩的，你再打包啊，后面人还没吃你就先打包，你自己还没吃就拼命装，装一大包这样，你不管别人死活啊。好，这是油饭。牛肉面的，我说那很难打包，他说一样啊，没问题啊。他说面捞起来，还有呢，牛肉炖得很烂的，先把牛肉勾起来，先打包牛肉汤，水汤比较麻烦，先勾牛肉， 面如果可有剩再装面，后面人去只能看到汤，没有牛肉，也是多准备 一倍以上的。这两组他们就伤脑筋传道，不是准备不够，每次都准备再多都不够。哎，后来就是发现还没吃就先打包回去了，那个就是不拼了。挪亚只是喝醉酒，哎，显露他的见小这样子。那如果说我刚讲这两个例子，这是真实的例子，很多大教会一样会碰到，有的话那个年会花圣餐 便当很多不够，有的就要好几个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中部区有另外一间一个弟兄，他已经拿了，家人也都拿了，他说我还要十个。哎，你家人都有来，他们都个别拿了，他说我还有另外要十个，用抢的，负责人不给他，他用抢的。 他说我也有奉献了，大家都有奉献啊，他才不管你定几个，他说 我就是要这么多，就抢走啊。这就是信徒很可怜。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保罗讲的非常好，要合乎圣徒的体统。我们的身份 是圣徒呢，在神眼中是圣徒呢，不要因为一点吃喝或者一点小地方出瑕疵，变得说啊很难看，变得很难看。你几乎没有，有时候有修养的外人啊，没有信耶稣，有的还不会这样。那你说像，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挪亚可以用这个大做文章，太可惜了。新世代的主人，以前是神一直很欣赏他的时代中的义人，很顺服的，不辞劳苦，一直 去工作，造方舟，不管别人的嘲笑，他都能够很坚持到最后的。竟然在这种不起眼的地方出这种问题，我们觉得太可惜。所以我想说，用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有品，到了表现都很合圣徒的体统，神很悦纳，能跟我们相处也非常的愉快，能够荣耀神的名。下午的聚会我就讲到这里，来。